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各位，这些话我都是我看了要掉眼泪的，非常激动，虽然是很平常，但非常的激动。你看看啊，就是这些话写的多么平常，这是死人的，等一下就死人了。但是但以理就祷告。我们已经分析过，你可以不必在这个时候故意挑起这个，或故意给自己麻烦。但是他的领受，我希望我的领受也是这样。就这个时候，我特别需要见证我是主。那么这个时候并不是，并不是明哲保身的时候哈。保不保，我需要见证。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上帝认识可以被很多东西影响干扰，比如说我读圣经，我的视力不好，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灯啊，我就买那个灯啊。比如说我的视力不好，买灯也不行，我早上7点钟很阳光很亮的时候看啊。比如说我今天感冒了，我敬拜上帝的时候我戴个口罩。各位，我们被影响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求主让我们的心对上帝是越来越敬畏，是越来越喜悦。那这个表现出来方式，实在我们必须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但以理在这里，如果我们都能够清楚肯定一件事情，我对上帝的爱，绝不被打折扣。所以跟素常一样，我也在想啊。这些人一定知道但以理是这个样子嘛，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又很守法了，要有比较多的见证人，最少要2个人，所以一定是去找别人来。当但以理出现在那个窗口的时候，哇，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何等的高兴了。如果他们想到，他们如果推己及人，但以理如果像我一样的话，是墙头草啊，那就抓不到他了。希望他坚守信仰。哎呀，感谢主啊！他们不会说感谢主啊。果然他坚守信仰。那就这里，但也并没有看到别人一样，他就是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第十节说祷告感谢。那我不知道这一天他的感谢多不多。各位，我们人有情绪，这很难改变的。各位，你等一下就要开刀，你说我哈心如止水，毫无反应，这不太正确。我觉得我们心里因为环境啊或者什么东西有一些影响哈，这是正常的。但是总是求神帮助我们，对主有一个主在我们里面是越来越强烈的。前面他讲他感谢啊，我想也应该是感谢，但是在这里他说恳求，必定也是在恳求啊。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个老人了，他已经是，这是他生平里面差不多最后的事情了。但以理书并不是按时间来记载的，神过去的带领，过去的祝福，难道老人要老死在狮子坑里吗？求主帮助。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的，不是啊，看到一些书，看到一些见证，也是对我在一个提醒。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约翰牛顿的一个传记哈，就是写《奇异恩典》那个作者哈，他太太得了癌症，那么最后在他太太在得癌症的时候，刚开始我想应该是。得癌症的时间很长，但是病比较发的时候，因为这是旧的书，就是一种肿瘤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乳癌。但是在发的时候，各位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化疗、电疗，什么开刀好像都没有，就不断的后来就是用强烈的吗啡来止痛而已了。他太太在就是死前差不多一年的时候，一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的灵性是越来越好。各位，你自己去想想看。开刀没有麻醉药，你自己想手割了或者是什么没有，都很痛了，何况是不能开刀那种痛，哇！但是他太太信心越来越好， 越来越可以跟他一起祷告啊，越来越近前。可是大概他死前半年的时候，那个传记上说他太太信心完全没有了，咒骂上帝，不信上帝，怀疑上帝。然后好像再过死前他们三个月，还我不太记得确实的时间哈、啊，他又有很坚定的信心。我希望你不要看不起他太太，我觉得我们人都有这个可能。我们人呢、啊，千万不要说啊，我一定什么是至死忠心啊。我们这个肉身还有我们的精神的状况，真是需要神不断保守。那我又想到他太太会有一段时间不信上帝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人的晚年的时候或晚期的时候，各位，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真的带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也看过有一个Archibald Alexander， 我翻译过他的一个祷告词，就是说求主让我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仍然能够持守这个信仰。其实不一定接近死亡，只是接近死亡或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人有的时候的反应是我们不太能想的，即便你有圣灵。另外一个就是牛顿的好朋友比他有名的多的诗人 William Cooper，他也写了很多很棒的诗。他有精神病，那用我们今天讲可能就是忧郁症。那么他那个时候更是没有什么药，牛顿陪他很长的时间，他们是一生的好朋友，也帮助他曾经从精神病院出来，但是后来牛顿又进去了。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后来死应该是自杀死的。啊，信主的人不会自杀，各位，你很难想象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在哪些情形下会怎么样。所以但以理在这里的祷告里面有向他在他神面前祈祷而且恳求，我觉得是很真实。这时候如果他一直讲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觉得不太真实，当然也可能是这样。但是他各位是面对死亡，如果再想到说他如果跟以斯帖他们有类似的心，在整个波斯帝国里面，你看你想想看，以斯帖记，以色列人仇人是很多的，朝中有个宰相有个总理是犹太人，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哎，如果但以理死，自己死了没有关系，我们都会这样嘛。如果我们死或得了重病，我们小孩还小，我们就很不安了嘛。如果我们想到有一些责任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会很多的不安。当然我们感谢主，保罗他在快要死的时候他就很平安啊。这教会在上帝的手里，虽然豺狼虎豹非常多，但是教会在上帝的手里啊。但是就算在上帝手里，我们该有祷告，我们还是祷告。如果神给你的个性，神给你的恩赐，比较能交托，比较能看得开，比较能轻松，能好好的睡，那很好，感谢主。那如果很忧愁，我们也交托给主，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有一样的反应。但以理在恳求，我都在想到说，我说他在想，如果他死了以后，啊，以色列人如果碰到了像以斯帖记那个状况，我再一次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有这种危险，那怎么办？有谁来做这个事？所以他可能有很多需要为整个以色列人等等，还有他自己家人祷告的事，我不晓得。当然最重要，他应该是求神保守他心灵不至于投降，其次是身体得拯救。不晓得，但那些人根本不会管他求什么嘛。十二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各位，他们讲的话真是有技术啊！我们的比较单纯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第一句话不是说：“王啊，但以理违反了你的命令，这最重要的嘛。”但他们不先讲这话，为什么不先讲这话？因为你先讲这话，王会立刻的反应就是他会想办法保护但以理。当然了，也许也没有办法保护，但是这些人是要用最保险最安全的，他要在王已经下的命令盖的玉玺上再加上一条保证的绳子，让王绝不能后悔，让但以理绝对会死。所以他们先不提但以理，我再说提但以理王可能想救，他不提但以理，他先说：“哎，王啊，我们刚刚下了一个命令，对吧？哦，王啊，刚刚你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这个命令重点就是30天之内不可以向你以外的任何人祷告。如果他这样，会扔在狮子坑里。不但是我们下了这个命令，你下了这个命令，而且这个命令盖了玉玺了，也就是绝不可以改。其实重点就是说，你也不能改。”那王当然说：“哦，是啊，这里都没有提到但以理，一提但以理，王就马上会发愁了。是啊，王可能还有点被他们激怒了，或者说被他们激动。哦，有人敢违反吗？这是不可以改的哦。照马代波斯人，有人现在想要反悔吗？哇，老子当神才当第一天就有人反了，我还想当，还要再当29天嘞。”就是王说：“对，这是不可以改的。”好，我们再稍稍分析一下，简单讲一下大力乌王。我们讲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优秀的王，聪明的王。但每个人都有他的盲点，你我都有。那盲点永远是我们不想好好信靠神，永远是我们想自己做主，永远是我们自己做主，不管是做好事做坏事，我们不想信靠神。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有一个在太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信神，我们会焦虑害怕；在很平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信神，这时候不太需要请神来帮忙嘛。就不管好坏，我们都比较容易忘记上帝。碰到很好的啊，我要好好享受一下，不会想到神；碰到很坏的，我要想办法来解决，也不会想到神。就我们基本的天性就是只有我，没有神。重生得救，继续灵性的成长，就在乎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为主为王。我们自己越来越舍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就好了。这王就是一件事，王啊，让你做个神吧，做30天的神吧。他如果但以理在旁边的话，这些人一定很聪明，下这命令的时候一定把但以理隔开了嘛。但以理在的话，但以理会提醒王的：“王啊，你不是神，连30天的神也不是。”我们再说，各位，如果有一个东西能够，我们退一万步说吧，如果有30天的神，这个就不是神，因为神不会只有30天的。你的能力只有30天吗？到了30天就停了吗？那就不是神了。各位，是我们人，我们如果说知道明天存款就通通这个银行就会倒，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明天我们的银行就会倒，那我今天就会把存款都提出来嘛。如果我知道我明天就不是神了，退一万步说，我今天就会想办法持续我做神的能力嘛。天下哪有说只能做30天的神的？不要说只能做30天的神，天下没有只能做3万年的神、30万年的神。神如果有他的期限，就不是神。所以我们的神，第一个是独一，同时他是永恒的。在西方哈，在华格纳有个歌剧啊，西方其实北欧的神话里面很多种，希腊神话里面有，我们中国也有，就神话里面有这个标题：诸神的黄昏。诸神的黄昏就是西方啊，这些神话故事都不信主的啊，他们也会讲到说， 神明的毁灭。我觉得这都是神在人，包括不信主的人身上放下启示。不仅人会死，不仅万物，不仅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不仅是神，不仅是人，不仅是草，不仅是文明，就是人想出来那亵渎上帝的假神，他们也知道会有结束的时候，会有不灵的时候，人心里都知道。可人还是故意不拜真神，要为自己立一个短期的，各位，30天也好，30年也好，30000年也好，都是假神。所以妈祖不会是神，你问拜妈祖人也知道，妈祖原来是一个人，他们把他神化成神，哪里有可以被神化的？人可以把他加冕，人就会把他丢掉，那人就比神还大。妈祖不是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保罗在以弗所讲的，后来以弗所做银的银匠亲口自己造的，这个人说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哈利路亚，本来就是神借着他们说出真话了，就如神借着尼布甲甲尼借着那些术士说，哇，你问的问题人是不能回答的，这只有神能回答，哈利路亚，这些术士也讲出真话。现在王还很确定，哦，怎么我们刚下的命令有人想改吗？照马代波斯人，这可不能改哦。好了，现在是铁定了，现在用王刚刚讲的话再加上一个保证，王不能改。于是他们就把他们的话讲出来了。13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3次祈祷。大概开口都要讲王啊，我们在军队里好像我们这个下属跟上面讲都要有个报告长官，或者是报告连长，报告什么报告什么，他们王啊。但这里的王啊可真是讽刺了，从13节到15节，你看到这个不仅是王，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神，是一个被自己和众人封成神，虽然只有30天，这个神是真是泥菩萨过江了。他不仅不能保但以理，从那15节来看，他差一点连自己都保不住了。哎呦，各位，如果演戏啊，这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人那个嘴脸，那个小人得势的嘴脸是多么的得意啊！那就跟那种太监小人可以威胁到皇帝的手一样。王啊，现在不提禁令了，不必提了。那被掳自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各位，这也表示说他们对犹太人的愤怒和恨。各位，你隔壁提这句话来。我们在但以理书前面也可以看到，当那个伯沙沙尼布甲尼撒刚开始跟但以理讲话，就你就是那个被掳来的吗？这都在骂人。你就是那个做我奴隶的吗？你那就是你就是那被我们国家打败啊，被哦不是被巴比伦打败，然后巴比伦又被我们打败，你不过是手下败将。这里可能也表达出这些人的愤怒，就是王居然用了外国人，王居然用了被我们打败的人，他们愤怒。各位，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我们求主怜悯，在基督里我们不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尊老敬贤，这是应该的，圣经这样讲。但是如果神要立谁就立谁，我们顺服，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嫉妒弄瞎了眼睛。被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我们可以再讲一个，在这里在任何一个时候， 但以理是被掳的，如同保罗在亚基帕王是带着锁链的使者，是被囚的。各位，如同我们每个人，可能你上班，不管你是老板或者学生，或者是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被不信主的政权关起来，或者我们做囚犯，或我们像约瑟一样做奴隶。各位，任何一个人，我们只要信靠上帝，我们很伟大，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被捆绑。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奴仆。对，我们是神的儿女。照加拉太书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像一个孩童，跟奴仆毫无分别，还不懂自主，还不懂得主的恩典，圣灵给我们自由。但是你要认识一点，你是自由的，你是有福的。而亚基帕王、大力乌王，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被罪恶、被魔鬼、被在律法、在上帝震怒之下被掳的。我们感谢主，主来叫被掳的得自由，我们得自由了。但以理没有被掳，就算带着锁链，就算在狮子坑也没有被掳。你一定要有主里的这个自由，圣灵里的这个自由。他不理你啊，这话也对也错哈。这话是对的，但以理没有理这个禁令。这话是错的，但以理在任何一个时候，就跟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我们对我们的同事，我们不是不理的。如果可能，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同事，我们尽可能做他们的朋友，我们尽可能跟他们的是和睦相处的。我们不是离群所居的，但我们承认我们两个不信主人跟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冲突，我们没有共同信一个主，他们不信，不是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和睦。但以理没有不理你，不理大力乌王，是大力乌王不理但以理的神。他在众人的阿谀和吹捧之下立了一个荒唐绝顶，只是满足他一时愚蠢的私欲的一个命令，是他自己害自己。各位，所有的人不管跟别人关系怎么样，你远离上帝，你都是自害己命。不要远离神，不要不敬畏神。哦，他竟一日三次祈祷，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一日三次，就的确看到但以理三次祷告喽。所以是可能比较晚，当然也可能他们造谣的，但是也表达一件事。这时候讲这是也是讽刺，但是如果要激怒大力乌王，那是不必了。就他不但不听你的话，他连续三次不听你的话。各位做母亲的，你请你儿子，哎，怎样怎样，他不听。第二次你的口气就凶多了吧？第三次就啪啪打过去了，大概是。他三次不听你，三次不理你，哎呀，王啊！你这个统治波斯大帝国的王，居然被一个被掳的人违抗羞辱，一天三次，哦，也很会讲话啊。其实他们并不是替他出气，他们只是替自己出气，而且把大力乌王绑得更紧。王一听，大力乌是聪明人，什么都明白了。好，各位，有的时候不要最后才知道，一开始就知道。哎，接一个电话，哦，康先生，您今天都好吗？我一听到这就知道这人在推销东西。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嘛，有的时候他如果很有技术，先生，我是谁啊？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当然这几乎我们都知道一定是推销的。我现在啊。他聪明，他知道死了，死了，死了，完了。 原来所有对我的吹捧，原来所有对我权力、名誉、声望的吹捧，原来要把我当作神，当三十天神的建议，原来让我糊里糊涂、迷迷糊糊、腾云驾雾，以为自己真是了不起的，是一个阴谋。这阴谋是要把我最信赖的臣子杀死。各位，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有的皇帝也有，到臣子被杀了以后才想，哎呀，我杀错了，我上当了。他反丑，丑反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这里看到一个好王，看到一个好王的良心发现，或者不太恰当说，看到一个好王他的智理智的行起，可是太晚了，他已经下了这个命令，已经盖了玉玺。各位，人间很多事，可能每件事如果你不信靠主都太晚了，每一件事你不信靠主，你不纪念上帝，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遗憾，不管是做坏做好，当然做好那个遗憾小一点，甚至上帝也给你有限的人间的赏赐，做坏的话那人间没有任何可以补救的，过去就过去了啊。人当然了，人间也许有一些什么补救，但是就那件事的过去，人是不能挽回时间的。他是神哎，三十天之内全帝国没有一个庙，没有一个神像前面有人会下跪，每个人都来求他。现在命令才发了，可能不到24小时，他就发现他连一般平常皇帝的权威都没有， no， 他连一般人的能力都没有。各位，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有了重病、有了困难，你怎么也会想办法解决一下问题，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解决，但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事吧。这王想不出任何办法，因为他下了一个命令，他得意，他盖了玉玺，而且这个时候他收身边的人每一个都从羊变成狼一样，对他是虎视眈眈的。好寂寞，好孤单啊，好可怜啊，好脆弱啊。15节是一个威胁的话，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我不知道他在这段时间想什么。如果但以理一日三次祷告是真的是一日三次，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第一次祷告就被抓起来，而是一日三次的话，那他被抓过去的时候，大力王知道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天色已经有点晚了，大力乌能够想办法的时间可能不超过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头。如果但以理是第一次祷告，早上祷告的时候就被抓的话，大力王大概有6-7个小时在那里想办法。各位，他是王哎，全世界所有的智囊团都是给他用的，他想不出办法，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想不出办法，一开始他顺着这些小人的口气把自己当作神的时候，他就是自找死路了。各位，我们任何一个时候犯罪，任何一个时候犯罪都是不把神当神，那都是自寻死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不知道什么时候彰显出来而已。他们这里是威胁的，王，君王就是言出必行，君王就是有权威。如果现在你违反了君王的权威， 违反了法律的权威，违反了你自己的权威，那我们也不会看重你的权威。这句话是威胁，你再不采取行动，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哦，我们可能要造反喽。你要知道王的命令不可以改哦，你现在还不是改，但你是不执行哦，王的命令不执行，那我们也不执行喽。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我们讲过，这句话显出但以理常常在王面前显出他是在他所信的神是谁。而且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中文是翻侍奉，我不知道但以理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机会侍奉上帝。他在那里不可能献祭，以色列人只能在圣殿献祭。他在那里，如果说他在王的面前让王知道王有的时候是读但以理会读经祷告，那么这里可能更好的字是你所敬拜的神，但这里是说你所侍奉的神。是不是但以理有一个最好的神学和伦理，就是他在服侍整个国度的时候，整个波斯国和服侍大力乌王的时候，他都让大家知道我能够这样忠心良善的办事，是因为我在服侍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不是只有在教会才是服侍神，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所谓世俗的地方，虽然那个地方没有丝毫的教会或基督教色彩，我们要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的，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他不是主，他甚至不信主，他甚至可能抵挡主。不管是你的什么样的权威，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为巴结他们，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是为了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激励，为了神给我们的命令。愿我们有这样的见证。哎，各位，这是生离死别啊，虽然不是男女什么魂断蓝桥啊，但是生离死别，这是王对他的臣子的最后一句话。我都不知道哎，各位，我刚刚说魂断蓝桥那是老电影啊，我们当中小朋友都没有看过，是很老很老的电影。那么但是你不要想魂断蓝桥你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们现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放的还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就什么何日君再来这一类的。我们不再见面了啊，这有很多这样场合，飞机场送行啊，当然最悲哀的就是丧礼了，或者在病床前的最后一刻啊，毕业典礼是又悲又喜，喜是完成学业，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悲的，如果你跟你的朋友真的好朋友是一个分开。他有没有握住他的手？但以理有说什么话吗？但以理有安慰王吗？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在圣灵的绝对的权威下他都不记载，但我很想知道王有没有说一句话。在整个记载里是没有说的，实际有没有说一句话？但以理，对不起，我错了。是他错了。但以理，请你向你的神祷告，赦免我的罪过。但以理，我实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哎呀，但以理啊，他们当时来讲的时候，我怎么，哎呀，你怎么那时候不在呢？提醒我一下。各位，这都不知道，王也只能说一句话：你所侍奉的神，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是一句气话吗？这是一句祷告的话吗？这是一句预言吗？这是一句盼望吗？ 我不晓得，他必救你。如果他真的是相信，他真的说一句他相信的话，那大力王更该死，他应该立刻就悔改信耶稣了，他应该脱去紫袍说我辞职不干了。当然皇帝不能辞职不干，皇帝一旦不干可能都是杀身之祸。他能做什么？就是这个皇帝之可怜呐、啊，真是像魂断蓝桥一样。那男女主角分开的时候，那是不得已的分开，那是战乱的分开，那是非分不可。但现在呢，是这个王的愚蠢，他只能指望一件事：上帝。好，我们感谢主，上帝是救了。不过。各位，上帝不是每个时候都救哦，所有都在狮子坑里的神的儿女，大概只有救这个，其他上帝都站在狮子那边了。没有啊，上帝都站在我们这边。我只在说，我们信靠上帝，神迹不常发生，神迹会发生，但是我们的上帝不管在有没有神迹的时候，都是我们信靠的唯一的信靠对象。十七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哇，这时候那些人，各位，我很难想象，我不太知道但以理在宫廷里有多少政敌，一定非常的多，多得不得了，甚至可能说在整个宫廷里他只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就是皇帝。就跟和珅一样，就跟刘瑾一样，就跟魏忠贤一样，这些人也许在整个宫廷里人人恨他们，只有皇帝是他们朋友，但这些人都是大坏蛋，但以理是大好人。现在大家非常快乐的，可能一面唱歌一面搬石头，哈利路亚，封在那个地方坑口，王盖了。照他的描述，可能是波斯的规矩，是不是他自己要盖？如果这个有至上的权威，恐怕要亲自盖，就跟我们现在还有的，有的时候你要当面，有的办一些东西你要亲自去，不能有人代理的，自己盖，用自己的手封上自己的愚蠢。对了，这里有讲自己的喜，下面一句大臣的印，一方面也显出波斯帝国是还有一点民主，大臣也有一点权，这可能是好事，但整这件事情他是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大臣是欢欢喜喜，他不愿意的事他却必须去做，愚蠢。这段经文实在太像马太福音27章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放在坟墓里，也有一块石头放在坟墓口，也有印封起来。我不知道圣灵感动马太写的时候是不是提醒了他这一句话，有不同的地方，这里放一个石头是让但以理绝对出不来，对吧？但以理休想说爬到坑顶上，然后看四面没有人就爬出来了，狮子不会爬嘛，对不对啊？放一个坑，坑上放一个口，放一个石头是确定但以理出不来。耶稣的死放一个石头是确定门徒不会去盗尸，外面人不会进去，因为那时候放的人不会想到耶稣会从里面出来，死人不会复活，但人可能会去偷尸体。但这两个不管怎么样都是人不知道上帝的大能所做的事，死亡怎么能捆住我们的主呢？ 对了，我们今天因为主复活了，圣灵帮助我们很理直气壮讲这个事。哎呦，但是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太多事，神被捆绑了，神被封住了。一直到今天，这些人，一直到今天，所有属魔鬼国度的人，想要用大石头，想要用世上的喜和硬封住上帝、上帝的国、上帝的道。求主让我们不被捆绑，即便我们自己被捆绑，绝不更改啊！这件事执行了，命令，王的命令，那个盖了玉玺的命令，就是祷告的人要丢在狮子坑。各位，那命令没有说狮子坑里的人不可以出来，要丢在狮子坑，狮子尽责把它吃掉就完了，没吃掉它可以出来的。第十八节，王回宫，终夜静时，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把这句话跟六章一节对比一下，大力物王随心所愿，现在他什么都不愿，什么都不能，他想怎么样都不能，想睡也睡不着。终夜静时，可能这话可能是指他们那时候晚上皇帝是有宵夜的，没有乐器，他在静止，心里难过，心里愤怒，难过自己的儿，自己最忠诚的大臣死掉了，愤怒，那些人怎么这么坏，懊恼，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啊。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啊，对不起，这天晚上其实王可以做事的，王应该可以祷告吧，他应该可以试着祷告吧，王应该可以试着向上帝求吧。各位，我们不怪但以理，不怪以斯帖，不怪任何一个在艰难环境没有领人家归主的人，因为耶稣也没有领他身边的每个人归主，他兄弟也是不信。所以如果我们生活中我们真是也尽力了，像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耶稣说他是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切靠恩典尽了力量，人家还是不信耶稣，那我们也只有交在主手里。我不知道大力乌王这个晚上有没有祷告，他应该祷告，但我们相信但以理一定是在祷告的，甚至在赞美的。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是大力乌为这件事情，还是产生了一个正面的结果吗？这话有点长哎，各位，我跟你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称呼。王弟兄，师母，就这样嘛。我不会说永生神的仆人王弟兄啊，这是太长了。我也不会说永生神的仆人使女啊，师母啊，不，太长了。为什么他在这里讲永生神的仆人？他跟但以理感情是最深的，他应该直接叫但以理的，但也许但以理的见证，包括被丢下去的那个见证，丢下去的表现，让王还是印象到他是永生神的仆人。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是这样。各位，人需要舍己，人一定要舍己，你要把你的自我表达出来，你要把你的自我完成成全，这是上帝造你的目的，你一定要舍己，你一定要否定自己，你一定要信靠上帝，这是世人不懂的，这是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也不懂的。永生神的仆人，永生不是不像我只有三十天，连三十天也没办法。你是神，我不是神，我不能够随心所愿。你在服侍我，你是我的部下。我说一句话，整个以色列可以死，就像以斯帖记的时候一样。 可是实际上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手里。事实上但以理书前面但以理才跟伯沙沙讲过，神的手里有你的气息，神管理你一切的行动。但以理书第五章23节，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器皿，都是属神的，但有的是愤怒的器皿，要被上帝愤怒消灭；有的是上帝宝贵的器皿，是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的。其他的这些总长、总督也是上帝的器皿，是神借着他们来彰显上帝奇妙无比的拯救和人的虚妄。可是那些人会死，但以理会活。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各位，能，一定能。但是我们再一次强调，神不一定这样做，有的时候神就叫我们死。这里都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人间的荣辱得失生死是次要的，永恒的被神称赞才是好的。所以人间的死亡、幸福，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将来的小孩子或者什么，你都不能根据那个就说上帝不公平或者上帝偏爱谁，因为永恒的祝福和咒诅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迦南那些小孩，神给他们永恒的带领，一定是公平的，我们现在看不到。你用人间活的长短、穿的、吃的多好来衡量，那是个世界太多不合理的事。你信靠上帝，上帝就让你能够活得积极。能吗？能，但是他不一定做这个事。我们也是在想到但以理三个朋友讲的，对尼布甲尼撒讲的，王啊，我们的神能救我们，我们所侍奉的神，虽然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波斯，虽然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他三个朋友，但讲类似的话，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救出来，王啊，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神，我们不拜，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不拜你的金像。那里敬拜和侍奉连在一起了。好，这时候大力无代听到我们说天使之音了，我们听到天上美妙的乐音了，听到最好听的声音了。21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哎呀，我们好像会很遗憾，他应该说哈利路亚比较好嘛，他应该先说赞美主嘛。啊，我说过这个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心里是总是尊主为大的。我们对人也是恭敬的，我们也安慰我的神，他的确是讲我的神，他没有讲神，他说我的神。严格的说，上帝是每个人的神，天上万物、天上地下万事万物，包括地狱和魔鬼和撒旦都是属神的，只是那些是神愤怒的器皿，神只是把愤怒彰显在他们身上，也是公义的愤怒。大力乌也是上帝的仆人，只是他没有信靠他，所以大力乌会说我的神，大卫乌甚至会说神神神，他不会说我的神。各位，上帝是我们的神。主导文不是说父，主导文是天父，主导文不是说天父，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是我们众人的父，但是当然也包括是我的神。他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我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少正字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在那个狮子坑里面跟但以三个朋友在火窑里有一个人子陪着他们，那个人子是挡住火，这个是挡住狮子的口，我不知道是字面的还是不是字面，就是但以这样形容一下。不过耶和华差遣他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保护他们。诗篇34篇7节，诗篇91篇11到13节都讲到 神差遣使者保护我们，那使者就包括教会，包括你身边的人。你很多时候也是上帝去保护别人的使者。我们感谢主，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该下地狱，都该受永远的火烤，但是在人间我们也有相对的义。但以理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没有罪恶。那么感谢主，他也没有多讲了，因为他多讲，各位大概一下想不到哈。但以理如果是你我，但以理会有两个最强烈要表达的，第一个就是，王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对不对？我们发生任何事，尤其被人冤枉丢在狮子坑里，我们当然会说你怎么这样做，哎，你老婆把你丢在狮子坑，下次木栅动物园把你推下去，你会说，哎，老婆你怎么这么做，对不对？第一个应该抱怨王嘛，他没有。第二个他应该抱怨那些告他的人，那人是坏人。但以理没有讲，倒也不是有爱心的，我相信他也是有爱心的，而是在这个时候智慧的，不用讲这些，你何必叫王很尴尬嘞？哎呦，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已经很不好意思。以一个王来讲，他一个月晚上没睡觉，已经是够丢脸了。我们就不必太羞辱他。各位，这些事我不知道你的个性，我知道有些人喜欢乘胜追击，哈、哦，打到底啊，打落水狗。我想我们基督徒宽厚一点是好的。我是无辜的，我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你要把它讲成相反，就是你是错的，那些人也是错的，但是不必一定要讲这个话嘛，就说最多讲到说我无辜就好了。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各位，这没有违反禁令啊，拉上来可以，但是一定要先丢下去，就狮子要尽责任就是了，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主，我们也再一次强调，信靠主不一定就不会有损伤。信靠主有的时候神使我们全身而退，经过水火也平安，有的时候我们被烧死了，而且多数的时候，我们甚至绝大多数的时候，但是我们任何时候全部的时候我们都信靠独行其事的上帝。而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原文作胜了他们，就说这些人可能想要反抗了，狮子胜过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狮子大概是非常愤怒，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嘛，对不对？放下一个人，而且是白白胖胖的一个宰相，怎么就咬不到他？就是非常愤怒嘛。啊，结果有更好的，丢下一大堆，哈，就非常高兴的，连骨头饿透了哈，所以就咬碎他们。25节，各位，我也不晓得我们需不需要去想这些事，我就想，哎，他们丢下去的时候，但以理需不需要有什么反应啊？哦，赞美主，然后啊，你们这些该死的，然后你看吧，现在结果怎么样？还是说，哇，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不要把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不要把上帝的话就当作模子来套着来用，要抓住他的精神，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尊重这权威怎么用。是我们对人都应该有爱心，我们不恨任何人，不但不恨人，我们都爱。但是当有人不肯悔改，最后受到这个上帝的惩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问这问题啊。有人问，启示录有答案。我们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没有欢喜的心，因为在以西结书有讲，耶和华不喜欢恶人死亡，应该是五经里面好像利未记还是哪里有讲， 你的仇敌如果什么驴走失了，或者他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不要高兴，神不喜欢我们幸灾乐祸。所以我们自己没有那种私欲的幸灾乐祸，但是诗篇里面、启示录里面有太多，不是只有旧约的诗篇，新约里面也有，那恶人的遭报是义人非常欢喜的。我只能说不是自己的私欲，而是喜欢看到上帝公义的执行，我们就欢喜。所以但以理可能有求，如果求也不是故意做事，可能也有高兴，高兴也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有出于上帝的公义的喜乐，我们有出于上帝仁爱的悲伤，都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一定是照着某种情某种公式去做，我们是信心。25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这从一个角度来讲又是愚蠢。各位，信靠上帝，敬畏上帝，不是君王的命令能做成的。大力乌说下个命令，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发抖。哎，这什么嘛，今天我们下一个命令叫所有人来敬拜，他心里不在有什么用？所以这个命令是愚蠢的，就跟他自己封自己30天的神一样，是愚蠢的，你不可能做这个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许不愚蠢，可能这还是正面的。我是非常强，我非常强调，我很喜欢路德，就是这个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圣灵在我们内心工作，外面的东西总是次要的。但是加尔文也说，政府即使是不信上帝的政府，也有责任要推动这个正确的信仰啊。这有人说这是加尔文的矛盾，这样我们不去管这个哈。就是也许他降这个旨，他感动，他觉得这个神真是真神。哎呀，我在上帝面前可真是怕极了，因为这件事也快乐极了，所以下这个命令也许也可以吧。不过这个命令应该没有盖上谕旨，因为这命令就算不能改，各位，天下有不能改的东西吗？波斯帝国今天在哪里？早就没有了嘛，你不改它也废掉了。这命令是废掉了，但这命令里面的话是真实的。神是永活的神，神的国永不败坏，波斯国会败坏，任何一个人间国度都会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任何一个人权柄，任何一种权柄都会消灭。基督最后复活，应该哥林多前书第15章吧，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毁灭了，所有的权柄都会过去，只有神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各位，最重要的，他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的护庇搭救，是要救他的儿女脱离永远的咒诅。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丰富美好，使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被掳的时候，作王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自由的时候，我们都素常一贯的越来越真诚的相信你，敬拜你，侍奉你，爱你，传扬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